各位观众听众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9月16号星期五。最近日本媒体预测明年中共二十大权力重组后的版本，有个日本媒体预测的版本，另一个七常委的新版本。在日本媒体的这个预测中，那么说现在的七常委中要三人出局，那么要增补三个新常委。三人出局的是呢栗战书人大委员长，还有韩正第一副总理，还有呢就是令人觉得可能稍有意外或者突兀的是政治局常委王沪宁。那么补进的三个人呢，就包括两名习家军，一个是陈敏尔，一个是丁学祥，再一个就是团派人物胡春华。按照这个版本呢，习近平连任继续担任总书记、军委主席和国家主席，然后李克强转任人大委员长，而汪洋呢出任总理。那么新补进的几个人呢，陈敏尔接任政协主席，这个胡春华呢就接任第一副总理，就是韩正那个位置。那么再一个就是丁学祥就接替王沪宁主管意识形态。这个版本有没有它的依据？依据一呢，就在北戴河会议的后期，在八月份北戴河会议的后期的确传出来说丁学祥跟胡春华入场，但没有提到陈敏尔，是体制内传出的一个最新版本，就说丁学祥入场的话就是取代王沪宁。说七常委中始终要有一个没有在地方省部级当过实际领导人的这个人物来主管意识形态，说原先是王沪宁，那么现在是丁学祥所入场，因为丁学祥没有地方从政的这个经验，主政的经验，就是从意识形态这个方向过来。说那个版本，但是当时没有提到陈敏尔入场，那么当时给人的感觉是王沪宁转任他职。那么这个日本的媒体呢，第二个依据就是日本距中国比较近，而日本的情报机构相对比较发达，有它的情报来源，所以这个也是可供大家参考的一个版本，暂且把它称为日本的中共七常委的版本。那么这个七常委最大的看点就是王沪宁的命运。王沪宁明年才67岁，如果他退下来就是提前退位，那只能说他被逼退，因为另外两个人退位属于正常。栗战书人大委员长明年72岁，他应该退休了，七上八下的原则。韩正明年68岁，按照七上八下他刚好过界，他应该退下来。所以只有王沪宁的退下那是属于反常的情况。那么王沪宁退下我以前也分析过，那只能说出于最大的可能性，就是习近平本人觉得在过去他执政的这个9年或者10年，没有习近平时代，只有王沪宁时代；没有习近平思想，只有王沪宁思想。那么习近平等于是呢，代他人当笔名，说这一点他想不通。再一个，王沪宁呢是已经是辅助了三代，从江泽民到胡锦涛到习近平，辅助了三代，号称三朝帝师、三朝智囊，或者是三朝的中南海语言化妆师。那么给江泽民呢提了个，炮制了一个三个代表。给胡锦涛炮制了一个科学发展观，给习近平炮制了一个所谓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套理论皆出于王沪宁之手。现在习近平觉得王沪宁够了啊，该走人了。同时呢，王沪宁在高层呢应该说支持力比较薄弱啊，虽然他出自于江派，但是他是江派的里边的锋派，他跟韩正都一样是锋派，就其他派系也可以接受，但是要走人的时候，其他派系也不会给他更多的支持。这个习家军很容易抛弃他，因为他本身不来自习家军。那么团派呢也很容易抛弃他，因为呢团派极度不满他所张罗的主导的这一套极左路线。第三个，习近平有可能放弃王沪宁的原因啊，就是甩锅。那么既然对极左路线这么反感，尤其是篡改教科书，把这个文革历史篡改到毛泽东没有错误，篡改的文革是一次艰辛的探索，那么后来又只能改回来，在党内压力之下改回来，说文革是没有任何意义上的社会或者国家的进步，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和进步。那么改回来，改过去，改回来，他可以甩锅给王沪宁，说王沪宁干的。还有今年4月份清明节左右，要想给文革这个招魂，给江青翻案，那么他也可以甩到王沪宁头上。甚至于最近所发展的这个李光满事件，李光满发了一个文章，每个人都能感受到这是一个深刻变革的时代。预示新文革已经到来，两天之后又突然遭到另一派的反击，有胡锡进代言来反击， 那么他也可以甩到王沪宁头上。所以综合情况下，王沪宁退下去，提前退，这个也不意外，或者说是被逼退。那么这是王沪宁的命运。那王沪宁如果是被逼退的话，接下来分工是什么呢？分工主要看点还在于三个新人，说陈敏尔当政协主席、政治局常委，胡春华当第一副总理、政治局常委，丁学祥主管意识形态。那这个格局是什么呢？意思就是习近平在连任一届。为什么是一届呢？因为习近平和汪洋，如果说习近平继续当总书记啊、国家主席、军委主席，汪洋当总理的话，这个搭配刚好是一届过渡。过渡之后，政治局常委里面有了两个接班人，一个是陈敏尔，那意思就是说陈敏尔接党务、接习近平的班。那么胡春华接汪洋的班，就在随后当总理，那就是建立的这个班子呢，按照日本版本、日本媒体的版本建立的班子，就是一个5年班子，而不是未来10年的班子。因为说以前常委中没有准备60后，那么明年24大就准备了3个60后，那么刚好胡春华、陈敏尔和丁学祥都是60后，而是政治局里面唯一的3个60后。那么为什么没有李强的名字？那有两种可能。李强呢是59年生的，是被习家军定义为准60后，本来呢排名在抢了这个陈敏尔的风头，但是可能其他各派坚持年龄划线，坚持就是60后，那李强就上不去了。再加上在前段时间李强似乎跟习近平出现了分歧，在张文宏医师这件事情上啊，习近平为首的这个极左派打击张文宏，发动各种媒体甚至中央军委的公众号都发动起来打击张文宏，说是西方势力的代言人，否定中共的防疫抗疫政策。但是李强呢，却为这个张文宏背书，在张文宏遭遇舆论风暴的时候，去张文宏的思念室考察，就相当于为他背书，为他鼓励，坚持上海的防疫抗疫模式。而上海的防疫抗疫模式就是不全面封锁，类似于这个美国或者是其他民主国家的一些模式。这个事情上可以看出一些分歧，所以那么这个版本的第三个看点呢，那就是说，如果这个版本成立，当然这个版本也是仅供参考，众多版本中的一个仅供参考。如果这个版本成立的话，那么就意味着呢，这个习近平想在连任5年之后呢，继续成为一个太上皇的形态，因为他想的是，这个版本习家军在主管党务，而团派主管政务，因为习家军的人，一个是。陈敏尔如果要接习近平的班是属于党务，那么这个丁学祥主管意识形态是党务，而习近平本身再连任一届总书记的话也是党务，但是李克强如果当委员长，汪洋如果当总理，胡春华当副总理，那都是政务或者是立法这方面。那么这个结构是一个平衡的结构，就是说这个政治老人达成的这个结构，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是这个版本，日本媒体的版本，三个习家军，三个团派，一个中间派，这个中间派是赵乐际，赵乐际继续留任政治局常委，继续当中纪委书记，因为赵乐际呢是明年65岁，是现任常委中最年轻的，所以他有资格留任。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形成了一个平衡的格局，就是团派跟习家军呢势均力敌。那么但是过后呢，习近平就想在假设他再过一届任退下来的话，他就想当太上皇，想这个在背后呢主导，因为那个时候退下来之后呢，他的影响力就可能在那一届政治老人中占上风，就这一届政治老人中，就是接着胡锦涛、温家宝下一代老人中占上风。当然，习近平如果想玩这个普京那套游戏，耐住不走，再延一届之后又变着花招想延，那也不排除这种可能。可能他就要看条件能不能耍赖，想能耍赖就耍赖，不能耍赖那就再任一期走人。这是他的情况，而且他要换取一个安全感。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在9月16号，今天呢，中共的这个党媒党报出现了一个不同寻常的情况。一个情况就是出现了一篇文章，说是《求是》杂志刊登的，然后党媒党报广为转发。这篇文章叫做什么？强军资本，建军资本，强军之魂，之魂，横标竖标题啊，这个副标题啊，叫做什么呢？所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历史回顾和启示。这篇文章中就回顾中共建党的历史，是党指挥枪，不是枪指挥党，强调说毛泽东在三湾整编啊，这个秋收起义前，三湾整编就强调了，在这个班和排要建立党小组，在联谊上建立党支部啊，以确定党对军队的绝对控制。 说，然后就举例到说红军长征的时候，这个张国焘自恃啊枪多人势众，说是想用枪指挥党，但是没有得逞，因为当时张国焘有120,000红军之众，第四方面军，而毛泽东和周恩来他们率领的中央红军啊，当时只有8000多人。所以对峙之下，当时张国焘提出重组中央，他要成为啊首脑。后来毛泽东接到叶剑英的密报之后，连夜北逃北窜，往陕北方向逃窜，逃过了这个张国焘的这个包围圈。那么当张国焘是后来因为去他的部队啊去寨过草地，然后又去当西路军，然后是葬身于啊国军之手，这是大概是毛泽东也是对他的陷害。那么这一次就讲了说，张国焘虽然人多，虽然枪多，但并没有构成枪指挥党，最后还是党指挥枪。那么又提到很罕见的提到林彪事件，说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啊策动什么武装政变，还说四人帮想插手军队也都没有成功，说关键就在于啊说党指挥枪啊，说这个军队听党的，就是听毛的，听毛泽东的，说毛泽东当时军委主席嘛，啊党的主席，这个林彪呢是副主席，军委副主席，中央副主席。但这个地方提到令人吃惊，因为林彪这件事情在党内是很有纷争的，在胡温时代就变相的给林彪平反，在军事博物馆正常的展示了林彪的一身戎装，十大元帅一个不缺，他排第三。那么在争议会议很多地方都展出了林彪的画像，而且当时的博物馆馆长就说不再这个污名化林彪，不再贬义林彪，就毕竟林彪是给中共打江山立下了汗马功劳，打下了2/3的江山。那么在胡温时代就是含蓄的为林彪证明了，就不再去贬低他。但是居然到了习近平时代，不仅没给林彪平反，反而还去进一步的贬低林彪。特别是前两天是913啊，是林彪这个坠机事件呢啊40周年，1971年，那么也没有提到没有提到这个事啊，50周年应该是50周年啊，坠机50周年没有提到这个事情，没有去纪念。但是呢，反过来在这篇文章中，好像还继续指控林彪。其实关于林彪策动武装这边有两个版本，一个根据当时毛泽东、周恩来这个中央的版本呢，是说，林彪下了手令，亲自下了手令给这个林立果和周星驰，叫他们执行一个571工程纪要。571工程纪要就是武装起义的代号，说是转交给江腾蛟和王飞负责的联合舰队，要采取行动，要对毛泽东进行击杀、暗杀等等。但是另一个版本呢，就是学者写的版本，说林彪其实不知情，说是林彪的儿子林立果啊做了一个计划，叫571工程纪要，并且呢训练了联合舰队要刺杀毛泽东，而林彪呢被后来越来越多的民间推崇为，就是林立果被越来越多的民间人士推崇为一个英雄人物，就像当年敢刺希特勒的啊这个人物啊一样，就说在毛泽东时代有一个人敢行刺毛泽东，就是林立果，实际上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人物。那么这两个版本实际上是很有相差，中共最后就模糊其词不再提了，因为林彪是被逼走的，无法现说林彪的飞机起飞的时候，周恩来根本没有说是下令截停飞机，实际上放行的意思。后来无法现说回忆了10年，终于想明白了，毛泽东不是怕林彪走，是怕林彪不走。说913九月十，1971年9月13号那天，林彪北飞，先是南飞，这个先去广州，他的这个军事基地啊，广州。吴永胜所掌控的黄永胜，那么所有的周恩来下令全国关闭机场，林彪没有办法在广州降落，也没有办法在山海关机场降落，北京机场降落，只能向北飞，最后坠机温都尔汗。而他的结论是很多，一个说一个姓潘的飞行员执行毛泽东的命令，故意让机毁人亡，同归于尽；一个就说是中共的导弹击落了这一架这个飞机，因为这个一个大洞，飞机上出现了一个三叉戟飞机上出现了一个大洞，而这个。卷壳是操作里边的。再个也有说法是蒙古或者是苏联方面发射了导弹，但中共正统的说法是飞机燃油耗尽坠机啊，发生了这个操作失误、技术失误呢，坠机之后爆炸啊，这个林彪和他的太太叶群和儿子林立果身亡，但机上还有其他人都一同遇难。这就是这个故事，但是现在突然提出来说林彪发动武装政变，就在习近平到达陕西，说是在陕西啊考察军事基地，还说是考察一个涉密基地，涉密的军事基地，还说提出了强化太空防护能力。这个时候说这句话，给人的感觉是不是这个军中有政变或政变的苗头，军队难以控制了？那么联想到他去到陕西啊，就是西部战区，而西部战区的司令员连换3人，半年之内连换3人。 现在是一个张旭东，体位上将司令员，结果只有六个月，突然不知所踪，人间蒸发。然后又提拔了一个叫徐启林，结果只当了两个月，提拔上将司令员只有两个月，不知所踪，人间蒸发。然后提上一个叫汪海江，突击提拔，从这个刚刚当了新疆军区司令员，就当了西部战区司令员，所以就显示西部战区出现了异常情况。说这个时候把林彪的武装政变拿来强调，似乎说党内存在这样的形象，有这样的苗头，所以就反复强调军委主席负责制啊，党指挥枪，也就是习指挥枪，不能够枪指挥党。但是这篇文章无法解释一个矛盾，如果说从中共这个1927年三万整编到现在都是党指挥枪，都是军委主席负责制，那试问1989年的情况是如何？他无法解释。1989年总书记是赵紫阳，邓小平只是军委主席，那么党指挥枪应该是作为一把手，党的一把手赵紫阳要居于邓小平之上，邓小平不能够在没有总书记的同意下动用军队，而邓小平纯粹就是个军头，他没有兼任别的职务，就是军委主席，那就是军头的意思。但作为一个军头却擅自动用军队镇压了民主运动，所以那个例子恰恰相反，不是党指挥枪，是枪指挥党。所以说如果说今年六中全会要推出一个历史决议，怎么评价1989年的事情，这就是个问题。因为邓小平当时的做法不仅违反了宪法，而且违反了党章，超出他的职责。所以后来六四大屠杀被镇压之后啊，这个大屠杀结束之后啊，邓小平就提出了核心的说法，第一次提出核心的说法，说他是第二代领导核心啊，毛泽东算第一代核心，其实以前从来没提过这个名词。毛泽东时代只讲领导我们的核心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的事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核心不针对个人，针对一个党。但是邓小平提出他是第二代核心，顺便指江泽民是第三代核心。那么当时邓小平这个提法是为了给自己掩护，因为他知道他违章违宪了，他先后罢黜了华克峰、胡耀邦、赵紫阳，都是相当于啊，这个是一个政变，宫廷政变。人家是党主席、总书记啊，总书记，你把人家罢免了。更重要的是，他调动军队20多万大军围困北京，发动这个大屠杀，对北京市民和学生发动大屠杀，是完全是违反共产党的原则，党指挥枪的原则，而是枪指挥党。所以邓小平为了解释这点，就说自己是核心啊，意思就是超越的领导人。实际上，根本中国党内当时没有任何文件形成说他是核心，就是为了替六四大屠杀开脱而已。所以现在说到这一点的时候，中国无法解释，也就中共党内啊，表面上是党指挥枪，最终还是枪指挥党。如果毛泽东不当军委主席的话，他就有可能处于一个被动的地位。而邓小平很清楚，他要抓军委主席这个位置，也就是为了垂帘听政，看住前台执政的那些总书记和总理。那么到了习近平时代，之所以一定要集权，一定要跑到军队中东调西调，东调西调，也知道军权很重要。其实他们表面上大唱党指挥枪，心里面唱的是枪指挥党。所以，但是这次所发出的信息啊，是党内又出状况了。究竟出了什么状况，不得而知。但是新闻联播就在同一天，9月16号，又罕见的出现了习近平罢评的情况。本来，北大会批判了个人崇拜，后来中宪部发文也说不能搞庸俗的个人崇拜。但是现在个人崇拜又来了，头一天讲了，借巴基斯坦总统之口说习近平是伟大的领导人，不负人民的伟大领导人，结果第二天9月16号，新闻联播头七条全是习近平，啊，先说习近平为全会开幕第一条，第二条说习近平在陕西某军队视察，然后接下来习近平发了三封贺信给不同的会议，再接下来是给墨西哥总统发贺电。然后再接下来第七条预告他要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等等，阿富汗问题的峰会，连续七条罢评啊，这是这几年都很少出现的情况了，就说明搞不好党内又出现了紧急情况，习近平又觉得自己的地位受到了威胁了。不过日本媒体这个版本呢，供大家参考，就是北戴会之后传出的众多版本之一。那么总结起来就是习近平连任一届，王沪宁出局，那么三个新人入局。入局之后呢，这个汪洋当总理，而三个新人准备接班，而丁薛祥主管意识形态，另外陈敏尔跟这个胡春华就成为下一代的接班人，有第六代接班人。好，我暂时讲到这里，下面接收大家的提问，在线互动，在线问答。提醒新来的朋友，记得点击订阅本频道，并按下小铃铛，以收到及时的节目通知。现在的时间是8:18。 看大家有什么提问哈。我这里首先感谢一位叫接力的香港朋友，感谢接力香港朋友，这个赞助，非常感谢，向香港人民致敬，向英勇的抵抗的香港人民致敬，也包括这位接力。这里说有评论说老胡的反击文章背后是王沪宁收益，破空如何看？我已经这个问题我回答过了，不可能。因为王沪宁是一个夹着尾巴做人的人，其实就在北戴河会议之后啊，七常委中王沪宁只出场了一次，就在有一次党校陪同习近平在那里讲话，他坐在台上，其他的六常委最近呢都有各种活动，很活跃，但是王沪宁在一个月中只有那次活动之后就没有现身，说王沪宁现在处于低调，说胡锡进背后是王沪宁，这个不符合王沪宁的性格。王沪宁也没这么大胆子，胡锡进也没这么大胆子。如果王沪宁叫他干，胡锡进绝对不会干。他知道王沪宁是一个书生，是一个夹着尾巴做人的人，没有实权。如果胡锡进干了，那就得自己冒风险。同时，王沪宁也不会这么做，那是因为呢，这个几十家党媒党报一起转发李光满的文章，只有习近平下令才做得到。其他网信办、中宣部部长黄坤明，或者是政治局常王沪宁下令都做不到，大家都会有疑问。所以。这个说法只是为习近平开脱而已。这说如这个包子如何看待红色赌盘这本书，是高兴啊还是落后啊，还是他支持沈栋啊？其实很多人以为呢，说沈栋这本书红色轮盘呢对温家宝家族不利啊，好像是对习近平有利啊。这本书有一个痕迹，就是说显然受到习近平习家军的这个威胁啊，他对写到习近平的时候很简略，写到习家军陈曦的时候没有揭示他有没有贪腐，主要的写温家宝家族，但写温家宝家族他的笔调还是比较这个客观的，因为毕竟他跟段伟宏的主要关系啊是温家宝的太太张贝利，叫张阿姨，这个书中贯穿的人物叫张阿姨。但是呢，这个书未见得对温家宝不利，为什么呢？因为中共的每个家族都在贪腐，就像纽约时报的温家宝家族的敛财的时候，同时美国的彭博社报道了习近平家族的敛财，说大家就扯平了，说如果说明年二十大有斗争，有习阵营跟反习阵营，习家军跟团派政治老人之间的斗争，如果大家要谈的话，摊到桌子上大家都很难看，习近平家族有多少敛财，栗战书家族敛财多少，韩正家族有敛财多少，温家宝家族敛财的，如果大家都摊出来谈，谁都扳不倒谁。所以呢，我并不认为这本书对谁不利，这本书基本上是一个比较客观的中立的一个写法，是沈栋呢把他的在中国的经历，他本来出生在上海，长大在香港，留学在美国或者英国，那么他把他在中国的这个十几年的经历把它写下来而已，这是一本生动的书。况且他这个书的目的啊，也是为了使他的前妻段伟宏知道他的下落。果然在他书出版前，中国让段伟宏出现了，给他打了两通电话，劝他不要出书，说会闹出人命，就是说好像对中共对这个沈栋有死亡威胁。但这也可以看出啊，就紧张的不只是温家宝，因为紧张的也是习近平和习家军方面，所以这本书呢并不能说习近平是高兴还是不高兴，总的来说他们不愿意这样的书出版，因为是事关了中共高层的丑闻。这就说抹黑瘟疫级的人物，其实就是抹黑他自己。权力比温大的人说自己清廉骗鬼了。就这本书里面写的温家族这个财富之所以纽约时报道那么大，27亿美元，现在都涨了30多亿美元，就因为这个平安公司那个股份3%，有11%是段伟宏买，有2%是温家宝太太张贝利买的。那么当时买的时候是6500万美金的这个价格，那么他过了5年之后就涨到了27亿美元。到现在已经30多亿美元，它这样涨上来的，并不是一开始它就敛财了，直接敛财了20多亿或者30多亿的美元。而且这个张贝利这个书中啊，主要是出自他的爱好啊，饱食玉食，对政务不感兴趣，对政治不感兴趣，也从不陪同温家宝出访，而自己呢却啊作为平民呢周游列国。这就说请教破空，如果十年后中国迎来民主独立，但是比1976年还穷，那你还会回去吗？这不可能，这怎么可能说民主和独立了 这个就会比1976年还穷了，这都是幻想。说中国人要有志气，不要以为中国民主了就跟最坏的国家比啊，动不动就比说啊委内瑞拉啦、津巴布韦啦，比这个叙利亚啦，啊要去比最糟的国家，怎么就不能想到中国要比好的国家？你怎么不去比美国、比欧洲国家、比日本、比台湾、比这个韩国呢？所以有些中国人非常的自卑啊，总觉得这个中国这个民族应该受到歧视，不配民主啊，一民主呢就是一团乱，这完全是胡言乱语。我觉得中国如果民主化的话，比很多国家都会做得漂亮，恐怕比印度还要做得好。所以啊，这个中国人不要自灰自气，不要一说民主了啊，中国就完了；民主了，中国就好了，中国就真正那是真正的强大了、文明了，是真正的这个发达了。哦，这里有人问我怎么看国民党主席选举，国民党主席选举，也许我再找个时间谈嘛，三言两语也说不清。我在台湾的一些电视台有表达，我认为这个张亚中是非常危险的人物，啊，他是这个在向习近平示好，他不是在面向台湾人民，面向国民党，他面向的是习近平。这里有人说换汤不换药有什么用？大概指的说换人没有用，但是问题是说你要马上改换中共这个制度啊，老百姓能不能做到啊？外国的力量能不能做到？如果做不到的话，你就只能看中共内部、中共高层他有些什么变迁。这里说明年党媒党报会不会发劝进书，说中国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都离不开习近平，要求习近平连任？哈。这种低级的游戏也有可能，就看政治气氛了，或者明年发，或者习近平再执政五年之后发，就很难说了。破空老师在大陆怎么买到你的书？大陆当然买不到了，这你可以想象而知。大陆怎么会买到我的书呢？所以请大家上我的会员网站翻墙，订阅我的会员网站陈破空会员网站 ，chenpokongvip.com。那里订阅之后可以看到我的书籍的在线连载，啊，其他书籍已经在线连载了。现在有一本呢，关于中国的，全世界都不了解中国人，或者是不是欢迎的中国人，很快要连载了。这里说中共领导职务怎么安排，岂是外人能够猜透的？其实外人就是能够猜透，每一次中共换届，外面都差不多猜透了，八九不离十。为什么？两个方面，一个是长期观察中共政治的人。会看到中共这些人物的动向，分析出他们的可能性。第二种呢，就中共内部也会对外放风，各派系啊，通过出口转内销的方式影响中共政治。比如习派、习近平派，他会对外放风，转回去对他有利的东西；团派也可能对外放风。所以在这些放风的过程中，就可以形成大致的结果。而中共一般做法，在越到这个代表大会，比如19大或者20大或者18大召开前，他会故意啊。最后一次放风，因为他不想造成一个意外，或者说是，英语讲的 surprise 震动，就是故意放风，最后一次放风，让一些媒体去承接这个放风，然后呢，就让大家已经确定知道七常委是哪些人，那公布出来果然是那些人，就没有让人感觉到不是那么意外，减少震动。王沪宁、丁学祥都是陈伯达的位置，没错，陈伯达其实后面还有这个。李长春啊，这个再后来的这个，这个叫做，前面的一个，有一个政治局常委，这些好几个江派的政治局常委啊，刘云山是一个没有地方主政经验的啊，李长春呢还当个地方上的领导，说这些人呢都是在主政这个意识形态，说大多数呢主管意识形态的啊都不是在地方主政过的，都是秀才如举，书生如举。破空老师应该开个弹幕，那多爽！弹幕啊，我再研究一下哈，研究一下。这里说日本 NHK 电视台怎么对中国政治那么熟悉呢？因为日本呢有很多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我去日本，我接触了很多大学的教授啊，这些著名的作家，他们都会讲流利的中文，有的人讲中文的程度让我非常吃惊。像有一个大学的教授啊，不仅能讲流利的，普通话，还能讲流利的广东话。流利程度不亚于香港人和中国大陆人，所以这个日本呢对中国的情况研究很透。其实就包括这次大瘟疫，啊，日本最早在东京大学就传出了武汉出事了，早在 2019年10月日本东京大学就传出武汉实验室泄露了，后来果然在随后几个月就应验了，说日本对中国问题研究很深，而且日本呢在亚洲啊领先。不过时间到了，我今天就暂时谈到这里，明天继续。谢谢各位收看收听，再见。